被资本主义异化的听众大家好，欢迎光临实验剧场。顾名思义，这个实验剧场邀请了不同的艺术创作者、工作者现身说法，告诉我们在实验、另类、边缘、非主流与消费社会界限模糊的今天，我们还可以怎么谈实验，怎么做实验。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刚到了网络媒体刚担任记者满一年的王子豪。子豪，
嘿、hey, 你好，大家好。
对，所以子豪今天要从一个很重要的台湾很重要的一个网络媒体焦点事件的记者的角色来谈谈这个媒体，还有他这个媒体怎么做实验，还有他在里面工作满一年的这个经验里面，他感觉到的里面的一种可能是一种实验或一种边缘或一种什么样的风格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在我们之前通信的时候，其实子豪讲到一段话，我觉得蛮迷人，但是也蛮令人恐惧的，就是他讲到他觉得焦点事件是做一个时间上不会结束的长时间的议题的钉线。那不会结束四个字，我觉得本身就是充满了一种那种漫无止境的一种现场的劳动感。那所以我想从这个问题来开始问子豪，什么叫做时间上永不会结束？
对，那个时候主要是在讲说，焦点事件是一个社运色彩很强的媒体，然后，可是我们已经开始不完全做现场报道而已了，那会开始做一些更大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一般在外面看到，可能就会是以所谓的专题的呈现，可是，在焦点的定位里面，它就是不会是一个专题。那它为什么不是一个专题？所以我当时在叙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用了一个它没有结束的这个，就是它是一个没有结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来叙述我们这个比较大规模的东西。对，
是什么叫做？可以举一个例子吗？什么叫做不会结束？比如说你们在做了哪一个事情？什么叫做不是专题？
好比说我们最近从大概从去年。尤其在从去年的10月开始，非常的密集的在做关于能源议题的东西。那比如说，能源议题也蛮多媒体在做的嘛。但是，我们一边在写的时候，一边想要超出个案，然后，或者是我们用另外的说法来讲好了，我们曾经有想过说，我们能源的东西整理了这么多，未来是不是可以出书的？对。但是对我自己来讲，我完全不知道这本书的会最后会落在什么地方。对。比如说一个时间点是2025年，但是我们的时间点一直不是压在这个2025年，而是说到底更未来之后会怎么样？那比如说电厂的环评一直有持续下去，那新的电厂出来，旧的电厂消灭，那新的比方说再生能源的东西出来之后，它的未来会怎么样？就是我们其实是没有设定一个终点的，它会一直这样走下去的。对，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没有止境的。就比方对我们来讲，不是说有一天再生能源到 50% 以后就到了一个好的状态就结束了这个专题，就是没有这件事情。对，
所以对你们来说，它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分拆成不同阶段。
对，再比如说，如果以劳工议题来讲好了，比如说像是罢工议题来讲好了，我们也很少是，我们也就是不会专注在单一场的罢工上，就是会不断的延续性的、持续性的把这样的东西带下来，对啊。
可是为什么呢？就是说为什么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把它阶段化呢？因为它就是按工作流程上，它是可以这样分割的。那你们背后的这个思考，还有或者说你个人，你在进去这个工作场域里面一年的这个时间里面，你觉得是什么东西让你或让你们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没有办法收尾？那这没有办法收尾的后面是什么？那我想这好像也关乎到你们就是观看不同事件或观看不同事情的方式。
对我来讲的话，一个东西就是， 对，一直对我来讲，就是我其实一直都在做社会运动。那比方说，如果说做社会运动，有的人是在环保团体，有人是在工会，那只是我的位置是在一个媒体工作者上面。那正因为在做的是一场社会运动，所以我想，其实也很少有做社会运动的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是一个有终点的东西。对，如果是以一个纯媒体来讲的话，它大概可以设定一个专题的终点，但是对一个工会来讲，它永远不会。不管一个罢工是成功或失败，他绝对不会设定是他运动的终点。对，那做社会运动的媒体来讲的话，比如说技师罢工完之后，他留下了什么，或是更早之前的华航空服员罢工以后，他带给了空服员工会有什么正面的影响或负面的影响？那中间穿插了技师工会的罢工，到现在是空服员工会里面的长荣的空服员又要罢工的时候，前面的这两场罢工到底带给现在这场罢工什么样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那这个历史永远都是延续下来的。他如果要做切割的话。要切割的话有切割的方法，但是它长出来的就是切割下来的方法。但是如果你想要如果我们想要去拉出一个更有历史纵深的全貌的话，那就一定得要从以前做到现在，然后现在的也不会停止一直做到未来，因为未来的东西得要接在现在上面。
可是你自己的那种身体感呢，就是说这种仿佛没有尽头，因为书它阶段化变成一个书的时候，其实对好像对人的感觉来说，它也有一个暂时的据点，对不对？可是这种连这样的据点都没有的时候，你自己这一年你在里面的身体感，你觉得你怎么面对这个，或你会怎么描述，就是这种时间感非常漫长的一种工作状态？
对，我其实觉得是蛮困难的。
啊、
这困难倒不是对我来讲是还蛮乐在其中的，但是我其实不觉得，我其实不觉得一个以媒体工作为职业的人有办法这样子做，因为他是一个没有终点，这个事情就像你刚才讲，它其实是一个蛮可怕的一个东西。对。但是当然，当你是用社会运动在看的时候，它好像反而是一个必然的状态。对，那所以对我来讲，它确实是一个很可怕的、没有终点的，但是也是乐在其中的看着这个社会运动是怎么继续下去，然后它可以有什么样的发展空间。那对，像这个问题大概是在比如说在出书的时候，我就是脑海中就一片空白，我真的不知道到底这本书要怎么做结。对，但是在日常中就是只要是我已经接上手的东西，它就是永远是我手上的东西，我一直追下去，就是非常的疲惫，然后像无间道一样，但是我就是乐在其中的，会一直做它。对，所以对我来讲，那个社运性很强的东西，这是其中非常大的一部分。对，
然后这种时间感里面，我不知道，就比较一下，就是说一般的网络媒体它可以做一个专题，比如说它三个月内做一个专题，类似这样，对。然后这个专题就可以，就像你刚刚说，这专题就会把这个内容收尾嘛，对不对？那可是像你们这种呢，就是说，它没有办法专题化。那你在不同时间点，你要一直报道这个事件。然后他可能要一直拉到不同面向，那你自己怎么处理？就是这个前前后后，然后一个事件，比如说他一直延续了三四年，好，那当然你现在还没有实际碰到，可是我想你在里面操作也碰到一些以前就开始进行的议题嘛，比如说你接手，那这种三四年这种，他怎么考量，他要怎么写，然后他要写什么，在不同时间点，这个东西要怎么拿捏？
哎，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困难。对，我其实现在也都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对啊，而且他，对啊，但是甚至某种程度来讲，就是因为有这个状态，就是有这个不断的重复的状态。某种程度也是这个状态逼使我们再回头思考说，可以怎么做。对，就是对，就是其实它有点像是反过来逼我们在想另外一种工作方法。最 比如说现在其实是四月了，其实很快的到五月开始，就是可以跟大家预告，五月开始，工会团体会非常的猛烈的在打，比如说什么高温假、台风假，这个每年都要发生一次。但是每年你看它就是发生一次，然后就是其实在讲一模一样的东西，然后就是没有前进，就这件事情令人非常的厌倦、厌烦，而且没有前进。那然后就是，其实到了劳动部那边，劳动部就是那一套说法，都知道他要讲什么，他就讲一次，然后工会再讲一次，他再讲一次，然后这样玩一轮就到九月底了，然后台风季就结束了，所以这个台风假跟高温假的议题就告一段落，等明年五月重新再来。对，那也一直在想说，那到底要怎么脱离这个状态，可以让这个东西更往前一步？对。因为比方说我举台风假是一个比较典型，它有一个非常明确时间点，它真的是五月就会开始，一直到九月，它是非常明确。
是。
那其他来讲，比如说如果是罢工的话，就是也是一样，它只是时间点不明确，但是它每一轮长出来的样子其实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没有试着把它串联起来，甚至叙述说每一场里面它创了什么，带给下一场什么的话，其实每一场都是讲一模一样的东西。对，就也是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困境里面一直在想说要怎么突破这样的东西。对，是，然后我觉得这是也是非常具社运性质的东西。对，
所以你说你过去也有参与很多社会运动，你自己怎么比较？就是说，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对不对啊？是不是太浪漫？就是说，社会运动完成的时候，大概就是他死掉的时候嘛。那所以从这样来讲你刚刚描述的在焦点事件的这种工作的时间感的时候，它是不是，我不知道，就是那种感觉到底要怎么说呢？就它跟你会怎么，就如果是抽离出来做一个观察的描述的话，你会怎么讲社会运动跟这样的媒体它的结构性的对应在哪里？
其实在我进焦点以前也会参与社会运动，但当时基本上是非常声援者的状态。对，就是大概是走得蛮近的，但是我很清楚知道自己是那一个声援者。对，就是我就是挺到底这样子的身份。但不过在那个时期大概就那个时期就不会是一个干部或组织者。不过那个时期我其实就已经有开始觉得社会运动的有一个本质，就是它是不会结束的。对我来讲，是它的本质。那所以其实对我来讲，社会运动的死亡倒不是它完成，而是至少在如果我就是很我个人经验来讲，虽然这个经验不算多，但非常个人经验来讲，社会运动的死亡是在它被体制收编的时候，就是彻底死亡。对，要点名现在有什么运动死亡了吗？其实说真的，现在运动还活着的，如果说这两三年的话，在这次罢工之前，这两三年其实最激烈的两场运动是桃园大潭早教第三天然气接收站以及大观社区，这是两场最激烈的社会运动。对，就其实其他运动都起不来，大概中间就是两场罢工这样子。对，所以对我来讲，社会运动的死亡不在于它完成，而在于它被体制收编。那所以如果要说焦点事件，如果以及社会运动怎么看待社会运动死亡的话，对我来讲就是那个怎么不被收编的状态吧。对。
可是那我这样反过来问，就是说以你认为齁，就是不一定是焦点事件的原则，然后就你认为好，那假设你刚刚说社会运动社会事件跟他被体制收编就是他的死亡，那所以比如说你觉得当某个社会运动他被体制收编的那一刻，他就没有持续报道的价值了吗？
不见得。对，被体制收编其实不见得是死亡，但是它会非常迅速的变成政治运动，政治色彩会非常的强烈，会完全高过社会运动。那能不能在里面还找到里面尚存的社运的色彩，把它带出来？我觉得它还是有报道的价值。对，甚至连它怎么变成这一步的，这也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还是反过来说，它在反而是在它被体制收编之后，它有一种更高强，在现在啦，在当代啦，不是用不要讲什么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在现在你的观察，就还是它反而我们再去报道它，会更具有一种更强烈的介入性。或者是说， 在他被体制收编之后，你会怎么思考进去报道的角色？
我觉得这非常非常非常的困难，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除非他已经被彻彻底底的公认收编，比如说民进党从党外变成一个在野党，这是一个很彻底的过程。那如果你现在讲民进党是一个政治的东西的时候，大家不会反驳，但是其他东西。你要说其他有什么运动已经被收编了，开始政治色彩大于社运色彩，要谈这个东西就变得蛮危险的了。对，对啊，因为对啊，
我是说那个是你认为的时间点嘛，然后在那个时机之后，你觉得如果再进去报道，反而有可能可以产生更强大的介入性吗？因为它进入的是一个更复杂，是更复杂还是更简单的状态？就是那个事件进去体制之后，
对焦点事件这样子的媒体来讲，它的介入空间会变得很小很小。对，因为比如说我们的既有的群众大概都还是关心社运的，那他们对于被收编的东西来讲，还是会有偏有政治正确跟政治不正确的色彩的东西嘛？对，那变得你要介入的时候，空间会变得很小很小。对，然后也会一直，我们是有在尝试啦，但是不是简单的工作。对
，OK， 好，那今天谢谢子豪，那子豪最后要不要讲一下那个，简单讲一下你这个进去工作满一年你的心得，甚至是你重新思考社会运动的这种运动性的一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小小的结语。
小小的结语啊，
很难小小的哦，不好意思。
对啊，就是一个没有止境的终点啊。对啊，那如果有人希望透过政治运动解决问题，也不错啊。如果可以解决的话，但是对我来讲，我选择的大概就是维持在用社运来解决问题的这样的角度，
在体制的边缘。
对，
比较是这样子嘛。
对，那如果有人可以很漂亮的举出一个用政治解决的事件，那他可以在往后也来解决问题，那就去做。我觉得也就大家各自做这各自的努力吧。对，
好，那给我们一个每天去点阅焦点事件的理由。我这个很 low， 对不起，我这个要求很 low， 我只是要再让子豪介绍一下焦点事件而已。或者是我这样问啊，你觉得焦点事件，你会觉得它是一个网络媒体，就你会怎么定位它呢？你自己，网络媒体、独立媒体、公共媒体到底用什么？非主流媒体到底是什么？
网络媒体吧，
网络媒体，
对啊，因为如果是说独立或主流，这都其实都还是有讨论空间的。
是是是，OK， 好，谢谢子豪，谢谢。